班来这里，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对吗？其实做这个在筹划里头呢，有好一段的时间啊。但我们相信呢，这是神供应我们最理想的一个地方。那更重要的就是弟兄姐妹们能够与我们同心啊，在这里敬拜神啊。有当然有不便之处，但你们愿意来。那在早上的时候呢，有人大是应该904对吗？是不是904？那904呢，现在呢有一个车站在这一栋楼的隔壁啊，就是你可以在应该是这个方向下车，然后走过来就到这里哈。所以我们感谢神，当然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熟悉啊，但呢希望不久之后你会发觉到搭车也不会难来到这里啊。那我们会继续有这个巴士车的载送，所以不是说有这里有这个公共的交通之后我们就没有这个巴士的载送哈，照样我们有这个巴士的载送。那今早呢，我的讲题是在大卫的城。那多几天呢就是圣诞节，所以我想呢就以今天来讲有关这大卫的城。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OK， 给这个扩音一段时间，把那个投影呢把它拿出来哈。好，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这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这也是主耶稣诞生的地方。那我们要从这个城里呢来看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因为在这城里呢，或者这一个城啊，不但带给世人啊，尤其是犹太人，有很大的意义，但带给我们世人呢也有大的意义，带给我们有盼望。那在刚才所读的这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四节，这里说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然后他继续说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伯利恒呢是大卫王他出世的地方，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里头呢，这里记载了这撒母耳去寻找这以色列国的王。那故事是这样，以色列国呢的第二王扫罗啊，因为他不听主命而被拒绝，神告诉他你将亚玛利人呢所有的东西呢都除掉啊，但是他保留了那个王还有一些上好的牛啊羊啊哈，然后他给这个解释说他要把这些用来做献祭。那神就告诉撒母耳我拒绝扫罗继续的当王，但我有另一个心意。他的心意呢就是要大卫王，大卫当王。那神又没有直接告诉他你到这个大卫的家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大卫，他猜他到这大卫的家里。那在大卫的家里呢，撒母耳就看见了这个大卫的哥哥们，对吗？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大卫呢长在伯利恒。撒母耳记上16:1，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 飞上要到几时呢？你要高盛满的脚，高油盛满的脚。我差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呢，一定一个做王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很清楚的知道，大卫的家乡，他的这个出生地就是伯利恒。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当我们讲到这个大卫城啊，我们讲的就是伯利恒。但讲到这个大卫这个人物啊，犹太人他们本身不相信有大卫的存在。那很有趣，我第一次到以色列国的时候，我的这位导游是一位犹太人，那他告诉我们说，其实犹太人一向来不相信有一位大卫的存在。我以为他们都相信大卫王，大卫是他们的第二任王，对吗？但他们却不相信有大卫的存在。直到1993年的时候，他们接着一位考古学家，这阿夫拉罕比兰，这位考古学家呢，才发现到其实有大卫这一个人。因为在挖出一块这个城墙的时候呢，他们发觉到有这一个字，所以这一块石头你看到吗？这就是他们所挖出来的哈。今天呢，在他们的博物馆里头，那有这几个字，大卫之物，就是大卫的家啊。所以在1993年呢，他们才公认有这大卫这一个人的存在。很有趣啊，他们就是有这样的理解。好，我们来首先看一看这个伯利恒的历史啊。那伯利恒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城邑，它约有3500年的历史啊，蛮长了哈，3500年。那伯利恒呢，这一个字，它的意思就是面包房或者面包屋 ，house of bread， 是希伯来文。但阿拉伯语呢，它却把它解释为肉食房，就是放肉的地方。那无论我们从阿拉伯语或者从希伯来文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古时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啊，在那里呢，其实有食物，对吗？应该是有食物啊。那在古代呢，这个伯利恒啊，有另一个名字，这伯利恒呢，也称为以法莲啊。那我们从创世纪16:1-19可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们从伯利恒启程，离以法莲还有一段路，拉杰临场审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产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已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儿子起名叫别儿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边雅悯。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所以创世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那对犹太人来讲呢，他们的历史讲到雅各的时候呢，他们记得是什么？就是拉杰。那拉杰产下这边雅悯 啊，那这产下儿子之后呢，他就离世了啊，可见是一个难产，对吗？母亲牺牲了他的生命，把儿子这生下。那在他这临死之前呢，他为儿子起名叫边儿尼，边儿尼的意思呢就是患难之子啊。不过呢，这雅各他的父亲呢，却为他起名为边雅悯。边雅悯的意思呢，就是右手之子或者尊贵之子 ，the son of honor 啊的意思。啊，在伯利恒的地方呢，拉结就离世，与主同在啊，所以是一个很有纪念性的一个地方。那来到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引用这段经文，在弥迦书五章二节，对吗？那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城市啊。弥迦书五章二节讲的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恒古，从太初就有了。好，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这个救主诞生的地方就在伯利恒以法他。那这也告诉我们，伯利恒有另一个名字叫做以法他，那有时候叫做以法他，有时候呢叫做伯利恒以法他啊。那继续，这里给我们知道呢，这是在犹大诸城中呢微小的、非常小的一个城市，但在这里呢，却有一位救主要诞生。我们过后会来看，在耶稣的时候呢，这个伯利恒的地方啊，只有60到70户家人啊，那总人口只有1000个人，你说哪知道？当然这个有历史家的记载，告诉我们那时候只有这样少的人。那离耶路撒冷呢也有10公里路，所以当你们到以色列国旅游呢，这个行程一定会带你们到伯利恒去，但很可惜，我知道好些，到以色列国却没有机会到伯利恒。那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OK， 那牧羊人呢，他们会引羊群到这个地方来饮水，那旅客呢也会来到这个地方呢来添加他们的食物，他们要走长路，对不对？所以他们需要食物，那他们不可能说 带整个月的食物，所以他们会这个策划，就是来到某个城，在这个城里呢他们会找到食物。那伯利恒呢是其中的一个地方，难怪伯利恒被称为这面包房，因为在那里呢他们能够找到地方。在伯利恒呢也有很多这个水源，所以这牧羊人呢会把羊群带到那个地方去喝水，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今天的伯利恒，这在你的这个左手边呢是一个地图，那你没有看到有一个地带是以绿色，那在这个边缘，在这个边缘的地方，边缘，在海边边缘也有一小片的绿色的，那一个地带叫做卡萨的这个地带。所以我们看到有两片绿色的，中间一片比较大的，我们叫做西岸 West Bank，然后在靠近海边的那一小部分呢叫做凯撒，加萨，这，有时候要看翻译，OK， 这里的翻译是加萨，所以这绿色的地带呢 今天是属于巴勒斯坦管辖的地方、啊、那你看的话你就会发觉到这个伯利恒呢就在里面，可能你看不到、啊、但伯利恒呢是属巴勒斯坦所管辖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历史是怎样形成的，变成这一个地区是由巴勒斯坦、这个解放军所管辖的、啊、那其他的周围的地方呢是犹太人管辖的、这个历史呢是这样。在1949年，这个日期呢我有点打错，应该是1949年，因为在1948年以色列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啊、那不到一年后，就是大约在1949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呢这个阿拉伯国家呢就开始攻打以色列啊、所以在这阿拉伯以色列的战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这时候呢，这个耶路撒冷的东边和今天所谓的刚才所谓的这个西岸那个绿色的地方、啊、OK 被约旦占领。那约旦就在以色列国约旦河对吗的东边，就是约旦 Jordan。所以在战争的时候呢，约旦就进来占领了那个地区。不过在1967年的时候呢发生了战争，那这战争呢是我们都熟悉的所谓的六天战 Six Day War、这个战争呢是由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引起的，他们要来攻打这个以色列国，就是要把整个以色列国呢拿下、啊、那因为联军被打败，所谓联军呢就是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这三个国家的军队被打败，那这个绿色的地方呢就被以色列国收回，被以色列国收回、啊、但你可以想，当以色列国收回之后呢，这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呢都很不高兴对吗、啊、所以他们就到联合国说这是、这个占领，用武力占领、别人的地方对不对、啊、所以联合国呢就开了好多好多的会议、啊、其中的会议呢是一个叫做奥斯陆的这个协定 Oslo Accords， 这个是 Oslo Accords 第二次、我应该放第二次哈，第二次我没有放在里面，是应该第二次。在第二次的时候呢他们就这样决定，就是把这个绿色的地方呢分成三个区域，一个 ABC、啊、那怎样分成 ABC 呢、A 的区域呢就是这个 A 的区域，就是在绿色的哈，有一个 A 的地方，当然、刚才地图我们看得不清楚，但这个不重要，只是让你知道这个 A 的区域呢是巴勒斯坦完全的管辖，所以犹太人不能够去进去的。那 OK， 那 B 呢、B 就明示有关住在里头的人，民事 civic matters、啊、就由巴勒斯坦管辖、你要做生意对不对，你需要准证、你交易、要有什么的政策都是由他们来决定，但是军事呢却由以色列国来决定。 OK，就是保安啊，这些都是以色列国。来到 7C 的区域呢，民事和军事呢都由以色列国来管辖、啊、那你说这个协议理想吗？ 当然不理想、啊、所以他们在谈判又在谈判，谈到今天还没有一个结果。在2004年的时候呢，他们还到国际法院去，但那一年国际法院呢又在判决这个、早期、啊、这个 Oslo 的这个 Accords、啊的协议呢、他们持守不改变。 OK， 来到2016年的时候呢，在12月份，在联合国呢要在决议中呢、他们要表决，就是把整个以色列国归回给巴勒斯坦。那么那时候呢，美国不投票，因为美国不投票呢，那一个开会呢就通过了，那不但要把那个绿色那一带归回给巴勒斯坦，其实联合国的意思是要把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归回、巴勒斯坦。所以有很大的矛盾，因为在1948年的时候呢，是联合国宣布以色列国独立，这是他们的地图，对吗？但在不到一年后呢，因为有战争，那邻国约旦进来、啊、侵略了那个地方，就变成他们的，对不对？那1967年又因为战争，整个国家又归回给以色列国、啊、所以这个区域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当你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呢，卡萨是巴勒斯坦的，这中间的这个、绿色的呢也是巴勒斯坦、啊、因此就是那个 Oslo Accord 第二个 Accord 呢没有改变，这个是以色列政府的看法、啊、好，那这个问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那我个人来看，就是直到主再来、啊、所以那一边呢我放一个空位，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啊？以色列国跟巴勒斯坦的这个纠纷啊，会到几时呢、啊、我个人相信会到主再来、啊、但我们知道这个区域呢，这个地方、哦、是今天一个很紧张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随时在那里呢会有战争的爆发，所以联合国美国大的国家都很关注那里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今天呢，每一天呢似乎都有这个、从那个绿带的地方呢这个发射、啊、这个炮到以色列那一边、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以色列国呢就会采取一些的行动，对吗、啊、所以这样不和平的事情呢会持续，我个人看法就是到主再来的时候、啊、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西岸的人口呢是这样，巴勒斯坦人呢有270万，那在里面呢仍然有犹太人，大概有40万的人，就是在这个绿带的地方呢有犹太人居住。但是在这个区、绿色这区域外的犹太人呢，他们不能够进去那个绿色的这个西岸的地方。Okay. 那些有去过以色列国旅游的话，你还记得吗？在从耶路撒冷、啊、向这个、西南部、啊、不是东南 South East 下去呢，你就会到这伯利恒的边界啊， 在这个边界呢，若你的导游是犹太人的话呢，他就要下车，所有的犹太人都要下车啊。那我们这些旅客呢就可以进去，但是呢有一个关卡啊，我们不需要准证，因为那个地方呢是属于以色列国，你已经拿了准证去以色列国对吗？所以你不需要准证啊，但是他会有一个检查，就是你是犹太人的话你不能够进去啊。所以很有趣哈，但是住在里面呢却有犹太人啊。所以你说在里面的犹太人能够持续多久呢？那个数字应该越来越小对少对吗？啊，因为年长的一代不在了，然后那些中年长大了，然后一代一代的过去哈，所以他们面对的问题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伯利恒这一个城市啊，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当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我们会唱到伯利恒，过后有一首诗歌啊，这个小伯利恒，小，因为那个地方小，啊，那我们会唱到耶稣诞生在伯利恒，对吗？所以到底这个伯利恒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呢，就是救主诞生的地方。我先把这个救主诞生呢先讲，然后才讲到国王诞生的地方。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那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对吗？好，我们一起再来读第十节到十七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然而有天使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所以这段经文呢很清楚告诉我们，这牧羊人到伯利恒，在伯利恒呢就看见新生的婴孩，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救主诞生在伯利恒，想一想，我们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却选择了这伯利恒一个小小的地方啊。在古时哈，不是很多人注意的一个地方，却在那里诞生了。那我们中文的翻译是马槽，对吧？那中文也好英文也好，其实那英文字 manger 不一定是马槽，因为它也可能是牛槽，牛这个休息的地方哈，把我们中文翻译为马槽。为什么会翻译为马槽呢？答案就在这里，因为刚才我说了，这是旅客经过的地方对不对？他们会来这里添补他们的粮食对吗？他们要到别的地方去，那当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是骑着驴，其实马，古时有没有马呢？我们不知道。但今天你去以色列国呢，有驴，但我没有看到马。 啊，我没有看到不等于没有，你明白吗？但在这个城市里呢，应该有这很多很多这小小的这些客店、这旅店哈、哦，让这些旅客呢能够在这里休息过一个晚上，然后还继续他们的路程啊。所以因此呢，我们中文呢，圣经就把它翻译为马槽。为什么呢？因为古时呢，人是骑马到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对吗？啊，所以叫做马槽。好，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七节呢，我们来看几件的事情。第一，我们看到牧羊人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应验了旧约的预言 ，fulfill the Old Testament prophecy。OK， 那第一，他们看到和听到的呢，这个应验了弥赛亚的预言。那弥赛亚的预言，刚才我们读了，对吗？就是在伯利恒的地方呢，有一位救主呢要诞生啊。他将来必有一位从你们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恒古，从太初就有啊，从太初。那谁是这位从太初就有呢？当然这一句话呢，指的不是普通的一个人，对吗？因为我们是有时间性的啊，我们出生，然后呢到了一段时间呢我们就离世。但这一位从恒古就有的，指的就是他们所等待的救主，或者犹太人所谓的弥赛亚啊。那今天你和我知道这位弥赛亚是谁啊？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在这个圣诞的节期的时候呢，我们纪念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希望我们不忘记了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这个世俗的这庆祝法影响我们，对吗？圣诞节啊，圣诞树；圣诞节啊，圣诞老人啊。昨天庆德执事呢在我们的报佳音讲到，今天很多人都误解了这个圣诞节啊，甚至在基督教的国家也有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圣诞节。我还记得很久以前第一次到英国的时候，是十二月的时间，那这圣诞节快要到了，我们就说哎呀，我们出去发传单啊，邀请这个周围的邻居们来参加我们圣诞节的聚会。我还记得我敲门，这位小女孩开门，那我问她附近有教堂，那圣诞节要到了，要邀请你你知道这个圣诞节是什么吗？她第一句话使我很惊讶，就是她说我知道圣诞老人分礼物，这个是她的概念啊。还好我没有放个无需，不然她说礼物在哪里，礼物在好，这是他的概念。所以应验了第一个预言，就是耶稣诞生的地方。第二个这个预言就是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预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啊。所以告诉我们要有一位童女怀孕，对吗？那牧羊人到了这个伯利恒的地方呢，看到约瑟和玛利亚啊。其实到那个时候，玛利亚仍然是一位童女，对吗？这个我们必须相信啊，因为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换句话说，到这个时候呢，玛利亚和这个约瑟呢 还没有所谓发生什么关系。但在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里头呢，既然他们已经订婚了，在法律上呢，他们已经是夫妻。所以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呢？就是玛利亚是一位童女，产下了救主耶稣基督。好，最后我们看到神他本身也讲到有救主要来到，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敌，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这段经文呢，是讲到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那禁果，对吗？那神知道这是因为蛇引诱他们，但这不等于亚当和夏娃呢没有责任，他们有责任啊，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了，对吗？他们，但是他们还选择吃，他们各都得到惩罚。来到这蛇的时候呢，蛇就对神就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那在将来呢，女人的这个你的后裔就是蛇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那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是完全的打败这个蛇的后裔。但这个蛇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这个脚跟。我们知道，虽耶稣被钉十字架，但这一个刑罚其实是应验了主救人的旨意，就是主要接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所以对蛇来讲就是伤了他的脚跟，但他不知道这是完成神的救恩。但要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呢，要打败这蛇的后裔。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就给我们看到神的预言，将来会有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这一位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知道，所以这一节非常重要。因为这一节经文呢，就是我们在查这个宣教传福音，这是我们说大使命第一次提到，你知道吗？我们说大使命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对不对？其实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到。所以在神学里头呢，我们英文引用了这个字 Proto-Evangelism、okay， 就是第一次要传福音，不要管 那一个拉丁文字，但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第一次传福音。好，回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的那一段经文，我们看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天使告诉约瑟要娶玛利亚为妻，因为他所怀的孩子呢是从圣灵而来，这刚才已经这个提到了哈。此外天使呢也指示约瑟说什么呢？这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将要这一切是成了，是要应验主借先知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二十三节呢，其实是这个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啊。好，那在伯利恒我们看到什么呢？当我们想到伯利恒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他的名字 的意思是面包房，就是可能那里有很多当时他们这个烘这些饼啊，那古我们的圣经是用饼，对吗？那今天我们说是面包啊，或者中国呢，他们用的是馒头。好，无论我们怎样看，当我们看到伯利恒的时候呢，不要只是想到有吃的哈 ，OK， 不要想到有吃的，因为今天你到伯利恒去的话呢，你看不到这些卖面包的地方哈，你找不到 bakery， 不是找不，不是没有，而是你不会找到，啊，所以想到伯利恒，不要想到吃，想到伯利恒，我们要想到的是什么？一，我们要想到神的爱。神爱世人，怎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弟兄姐妹，伯利恒给我们想到的神的爱，救主在那里诞生了。伯利恒呢，使我们想到什么呢？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以马内利这一个字呢，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以马内利是什么呢？以马内利就是耶稣，耶稣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想到圣诞节，想到伯利恒，我们要想到的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一群何等蒙恩的人，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想到什么呢？我们还想到神的恩典啊。当然你可以继续，时间不允许我。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伯利恒是君王诞生的地方。那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看到就在耶西的家，撒母耳要找一位王，他最后找到的是什么？神指示他，就是这一位少年人，他大概是17岁，他为父亲牧羊，他的名字叫大卫。所以大卫就是他第一这以色列国的第二任王。所以在这地方是国王诞生的地方。那你再想一想，这个小小的地方却从这里有一个很著名的王，就是大卫王。那不但是大卫王，你还记得吗？因为时间的缘故哈，那些经文其实我们刚才有读到的，我们要记得主耶稣是大卫的儿子，耶稣是将来要在这世上做王。那我们想到耶稣要做王，这位耶稣这位王他出世的地方在哪里？也是伯利恒，对吗？所以我说这是王诞生的地方。那经文呢，在路加福音1章31节呢，告诉我们将来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呢，他要在这世上当王。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盼望。若你认为今天世上很多很多的问题，对，很多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呢，就是主再来的一些预兆，在告诉我们主再来近了。那你说，哇，今天好像罪恶败坏的事情在掌控这个世界，对。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位公义的王耶稣基督他要来，他必快来。但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这位王耶稣在昔日，就是以前，他诞生在伯利恒。我要告诉大家，伯利恒是一个有盼望的地方。那么盼望，当我们讲到有救主，我们讲到有盼望，我们讲到有永生，但我要从一个历史里头的一个故事给我们看到这个是有盼望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圣经的路德记，那大概对路德记的这个记载都有一些的概念，对吗？那以利米勒呢和拿俄米呢，因为这在他们的家乡伯利恒那时候有饥荒，他们就举家 离开伯利恒。离开了伯利恒呢，很多悲哀的事情发生。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要尽快讲哈。在那里呢，我们看到以利米勒呢，他死了。那拿米变成寡妇，对吗？那带着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地的这女子。那过后两个儿子也死了，哇，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他的两个儿媳妇也变成寡妇，对吗？现在三个妇女都成为都守寡了，那拿阿米决定要回去伯利恒。那他就对两位儿媳妇说，你们回到你们的母亲的家去。我们每次我们说今天是说回去什么家？娘家，对不对？你们回娘家去，因为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你跟着我是受苦。所以大儿媳妇呢决定回说服之后呢回去了。但路德他不肯回去，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我现在嫁给你的儿子，我就是你家族的人，对不对？所以他决定跟着拿阿米 ，OK， 他们回去。记得那时候他们是寡妇，寡妇在古时是最贫苦的一群人。寡妇还有谁？孤儿，最贫苦的哈。我们的想象是，他们不可能带着很多包袱回家的啊啊，买了很多很多新衣服要回去伯利恒，没有哈，可能只是身上的那一套衣服，什么都没有。那回去伯利恒有什么盼望？但神在他的怜悯呢？却给他们有盼望，回去的时候每个人都认识这是拿阿米，但是那个比较年轻的妇女他们就不认识了，对不对？拿阿米，那你可以想那时候伯利恒的人讲反应呢？我不知道，因为在苦难的时候他们离开了，现在伯利恒的情况比较好了，他们回来了哈。OK，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神兴起波阿斯，波阿斯是这个以利米勒的这亲戚啊。那我们知道亲戚在古时有这个权利来赎回这个他亲戚所失去的，你知道吗？而圣经也告诉我们，波阿斯呢是一个田地的这个原主啊，所以条件呢，生活条件呢是蛮不错的，对不对？那简单的说，就是过后这个路德呢跟波阿斯呢就成为了夫妻啊。波阿斯呢就以他以亲戚的这权利呢为这拿阿米呢赎回所有属于他的东西啊，这样久啊，十多年了不在啊，可能房子也给人住了，对不对？所以但是这个房子是他的哈，他的老家啊，所以波阿斯呢有这个权利赎回啊。所以你看两个夫人有什么盼望？没有盼望。但是他们回去的时候神却给他们盼望，他们决定回去伯利恒是正确的，正确的啊，因为神要在这个地方呢赐福于他们。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路德呢就成为了大卫的曾祖母， The great grandmother of David， 哇，很有趣，对不对？我们看到神在工作， 没有什么盼望，但是给他们有盼望，却接着他，我们看到一族很重要的人，就是大卫族。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想到伯利恒，我们想到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啊！我们想到今天你失去了什么，你认为你失去了很多，我要告诉你，你有一天神都要偿还，那神要给回你啊！你说我受了很多苦，神有一天要来安慰你。所以想到伯利恒，我们想到这样多的美好的事情。好，我要在这里结束。在周三的时候，我们的圣诞节崇拜呢，我们要来看一处另一处的经文，然后给我们看到在这圣诞节神实在的恩待我们众人。我们就把圣诞节的信息放在圣诞节，愿神赐福。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接着你的话语给我们认识到这小城伯利恒，也给我们在看到在这伯利恒里头呢，我们人信主的人有许多许多的盼望。我们感恩赞美你，愿神你鼓励安慰这里的弟兄姐妹，也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你身上。你是那一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